阿弥陀佛，我们已经有好几个礼拜啊，一直在谈这个集一切法品二之三，而且就在这一其中的这一段里头，我们已经在这里哈，这个。为了要解释这两种加持啊，第一个加持呢，是我们在开始啊初发心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初发心菩萨功德不可思议这件事情，那种加持是很强很强的，但是要发的是正确的，是真的信心啊，是真的信心不二的，那个价值是很大的。那么，我现在想起来，回想起来，我母亲在她刚开始接触佛法的时候，只是一个念头，觉得说，我熏习佛法对于她的健康。对于他要把这一群小孩子带出来，他这个信心是确立的，而且觉得他的信心是不会动摇的。那我作为一个小孩子，7岁的小孩子来看那个妈妈是这样子的态度的时候，那么我现在想起来，我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个信心是很坚定、很强的。我相信那个时候他已经。对佛法的信心结的缘一定很深的，所以他每一次带着我去的时候，我们一到这个雷音寺，一跪下来一拜，那个拜的之虔诚，那是无以复加，没有办法去形容的。现在我看起来，我母亲她那个虔诚还是令我敬佩。那有时候他就会上个星期，他就又问：“哎，那两个孩子，你那两个孩子最近有没有念佛，有没有拜佛啊？”我跟他讲说：“有啊，那个当兵一回来，我帮忙他把东西提上去，灯一打开，第一件事情就拜佛啊，他就很高兴，安内的经后，安内的经后。”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拜佛。如果是拜佛是为了求股市哈，那你占一点便宜的话哈，那我想可能就不是了。拜佛的一个真正的信心，在这个生命世界里头，你有一个很专注，那个很专注、很清净的那颗心，那个信心，我们称为叫啥咩？所以第一次的加持是在令入啥咩？然后现在集简为他说法的，有时候佛菩萨出现为你说法，绝对不是他真的出现在你的面前为你说法。通常是你的朋友，通常是你的师长，乃至于你的家人，现在集简为你说法。所以观音菩萨是千手千眼，是无所不在。其实他道理很明显，你看，所以。如果说这个人是应该以宰官身得度者，那他就现宰官身为他说法，令其得度。这个人要以居士身得度，要以这个比丘身得度，或者是比丘尼身得度，他就现在起显现那个身为他说法。那当然，你千万不要把它解释成说真的，观世音菩萨跑在你的面前。如果你真这样讲的时候，我会跟你讲说，要问清楚，这是不是有幻视啊？有没有幻听啊？脑神经是不是正确正常啊？那还要再把它弄清楚才可以。他指的是指这个因缘具足从那个地方过来，一定是这样，因为佛法是无所不在的。可是最后的一次加持是在十地菩萨以后的加持，那个加持啊。说现在疫情那个地方是灌顶， 可是这个地方呢，那个加持呢，那是真正的圆满的灌顶，是进入等妙觉等觉菩萨，那是完全的彻悟了，要走到那是另外一个阶段的。那我们在讲说这里面讲叫十地菩萨，过去我们也讲过十地菩萨，但是我们总是不厌其烦的要来重复这个东西，因为它是修行的很重要的重点嘛。这个重点没有修好，那你还修什么呢？是不是？修行绝对不是啊，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管了，这样叫修行，也不是什么都放下了叫修行，你放到最后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连自己住在哪里都忘了，那叫什么呢？不是，放下是放下烦恼，不是放下智慧。放下是放下我们内心里的冲突，但是不放下我们内心里头的亲民。放下是放下我们哈、常常被物欲干扰了，使我们变得紊乱，而不是放下我们啊去做我们的事业，我们应该有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负起的责任，不是放下这些东西。所以你看看我们讲在二至三这个地方，从禅进入到谈十地菩萨，讲十地的时候，我们看前面的啊，这个欢喜地是从布施来的，我们已经讲的很多啊，我们愿意去帮助别人，愿意去考虑别人，愿意去宽恕别人，那都是欢喜的，都使自己欢喜。我们只有想到自己而不去想到别人的时候，我们不会欢喜。家里也是一样啊，有没有想到说啊，他有这个需要，他也有这个弱点，我原谅他，都会使自己欢喜，都是这样。第二个呢是离垢地，离垢地修的是持戒啊，我们自己要修的这个戒，要把这个戒律修好。戒律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的规范，那就是戒。我有一个生活的规范，我就一直做啊，真正啊正确的事情，做正确的方向，都是叫做戒。有时候我们只是一念哈、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或消极的想法，我们就产生一种错误的行为去对待别人。那这件事情，你只要稍稍的给自己，我能够停一停，想一想，自己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这个时候就叫做戒。那我们就会做出一个正确的行为，正确的反应出来，那个是持戒自然就会离垢，就是种种的烦恼，种种的尘垢自然就会离开。第三个是啊，发光地。什么叫发光？是你已经开始人生慢慢有光明面了，叫发光。那什么样的光明呢？就是忍辱，是修的是忍辱，就是我们有忍辱。一个人如果哈老拍着胸膛，这一口气我吞不下去，我咽不下去，那你咽不下去是你咽不下去，没有气的是你呀、可是你拍着胸膛干什么呢？这个正言法师啊，他讲了一个话很有意思哎，他说啊，我们呢、生气哈、愤怒生气啊，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你说对不对啊？他说的实在是很一针见血啊，错在他，你却拿他的错来惩罚自己，你到底有多傻？这些事情你把它想清楚。那人为什么不能忍辱呢？就是我觉得你伤了我，我觉得你好像在我的上面，我就忍不住，就是这样。只有时候只是一句话，你只要稍微柔软一次，柔软并不影响到你的自我价值，绝对不影响的。但是我们常常就在那一口气吞不下去，搞得哈、家里鸡飞狗跳，很麻烦了、搞得朋友哈、本来是好朋友，也会变成坏朋友，变成坏朋友，都是这样子的。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那个叫忍辱的时候，人生就开始发光，那个家里也开始发光。佛光普照就从这里来。第四个是宴会地，宴会地呢修的是精进，精进就是你必须人生有一个人生的积极面，有一个光明面才可以嘛。所以，这个人的想法，你对这件事情你这么想， 或这么解释啊，如果你解释出来的结果是负面的，你就会产生一种负面的感受。所以我们待人接物里头都不断的自己在解释，哎，那一个人瞪着眼睛这样看我，我就是不爽，我的解释就是不爽，不爽就接下去就是你是看不爽是不是，他说不爽是怎样，他说你如果不爽没出来过啊，就是年轻人为什么这样，他不爽他就飙，飙了不爽他就乱砍，就会有些就是产生这种问题出来，他离的这个太远了，一下子就跑到地狱里头去了，没有办法发光的。我好像给各位讲过这个故事的嘛，这个旧金山的这位这个齐爱莲女士，她跟她的先生两个人开了一个餐馆，可是这个餐馆普通的生活，可是她慢慢的眼睛就是不晓得怎么样，就越来越看不见。能想到有一天看了医生，看了多少个医生都没有效，眼睛就失明了，完全失明。但等到他失明了，就只好在家里赋闲，在家没办法做事情了。他的这个有一天在家里电话铃响了，他是摸黑把那个电话拿来听的时候，是高速公路警察局打来的，你的先生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死掉了，你要来料理呀、啊，来处理吧。这件事情犹如晴天霹雳，眼睛看不到已经没有前途了，先生再没有再下去怎么生活？好了，先生的事后事料理完了以后，只有在家里一条路哭啊。人生到这里没有比这个更惨了、啊，没有比这个更悲戚的事情了、啊，所以只有哭了。等着政府救济，政府救济就是让你不会饿死，就叫政府救济嘛。可是他哭到有一天，他突然间觉得不对，难道我就这样等着哭哭到死吗？我究竟还有什么东西我可以拿来做的？我可以做什么？想一想，真的也不会做什么，会做的就是到厨房里头去做菜，再去开那个餐馆。他想一想，可是我看不见。他找他的小孩子说，你们帮忙吧，需要捡菜的你们帮忙一点，需要处理一些人，然后呢他再到厨房去把所有的佐料材料都把它固定位置，固定的好好的，固定在那里，然后呢他一练习到很快就可以抓到，他练习到他用他的嗅觉可以练习到各种不同的味道，就这么做的，又开张了。齐先生门庭就是这个是可以罗雀的，后来变成门庭若市，后来呢变成要扩大营业，又有更多的人愿意来这个来这里啊，来欣赏他做出来的这些食物，连记者也来访问他，然后呢很多民间的团体要他演讲，他变成全国的演讲家，然后他接下去写食谱啊，又发展出食谱出来，所以这样一个人应该很成功吧。还不止如此，他发展了一个对盲人训练他们怎么到厨房去做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机构出来。你知道人的这个所谓能够精进的话，那他就有一份很好的像火焰一样的智慧，会把他的原来已经到了绝境的啊，已经没有路的那个地，那些烦恼都烧光，所以叫焰会地，他烧尽了所有的烦恼，他焰会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第五呢，就是蓝胜地，那修的是禅定咯。你想人的心如果能够安定的时候，智慧怎么不现前呢？所以禅定跟这个般若跟智慧是分不开的，禅定跟智慧分不开，所以蓝胜地修的是禅定， 那么现前地呢就是智慧。为什么现前？因为现在当前一切都可以面对它，都可以如如的对待它。各位，我几次给各位提醒这个事情啊，佛陀在菩提树下他证道，证道以后，一开始你从阿含里头看到他一开始讲什么？无常。因为你的生活在变，整个的环境在变，甚至于我们的身体在变，我们的生命本身也是从生到茁壮到衰老到死亡也是在变，那你必须要去觉察。你能觉察真实的现象的时候，你就能够做正确的回应。那所以先谈无常，同时学作为一个觉者，觉者就是佛啊。所以对生命里头的醒觉就是一个觉者，对生活的醒觉就是一个我们面对真实的如来。所以如来佛的意思是我能够如我真实的生活嘛。刚刚我讲的那位女士，两眼都失明的这位女士，她也如来，她如来什么？我照我的两个眼睛瞎掉这种方式我去生活，我这样去发展我的人生，我用这一个生命让它开花，用这个生命之华来这个回向，来供养十方诸佛。他是用这个来供养佛的，用这个东西来讨得佛的欢心的，用这个东西跟佛一样的欢喜的。这是我们要注意，这十地菩萨里头其实每一个地方都跟生活环环相扣的。你千万不要把生活当作一个，然后十地菩萨修行又当一个，那你痛苦死了。我又这么忙，然后我要再去修十个，那麻烦死了。你应该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如此，就是这样啊。那么禅定跟智慧这个地方，我们要加一点再给各位来补充，来做说明的啊。人如果就这个大脑的结构来看的话，以现在我们讲神经心理学来看的话，人的这个大脑的这个结构，你看清楚，任何一个东西啊，研究的发现是说，一个东西一进来，我听到的，眼睛看到的，甚至于我接触的东西一来，它是先送到丘脑，丘脑等于总说发。这个总说法说了以后，它就会同时马上很快的速度就分纹，有一条线是分给大脑的脑皮质。这个大脑啊，这个大的这个整个脑皮质，不管是这个左脑还是右脑，这两个大脑里头，它就是个大的电脑，它装了你过去很多的经验，装了你过去所经历过的种种的事情，都在那个大脑里头。它以非常快速的速度在那里扫描，扫描什么？比如说你现在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很奇怪，他的行动有点奇怪，那你就很快就会扫到说，以前我也看过类似像这样子的人，他确实很奇怪，我要小心。然后你会想办法走开一点，然后你会觉得应该怎么样做一个避难，你会。而且在你要去做避难决策这个想法的时候，避难的想法的时候，也是靠过去的经验而来的。它是大脑，可是我们有一个地方叫做杏仁核，它是在脑干的两边，它的大小就跟杏仁核，你吃的那个杏仁核、杏仁果那个一样大，就是两个在那个地方。他专管情绪，他装的记忆的全部都是情绪，所以他呢只有按钮一个事件，但里面他所装的东西只是高兴或不高兴，厌恶或不厌恶，愤怒或者是欢喜，就是他装这些东西。所以你要注意的是，他装这些东西也是一样分一条线，也是同时也给他在那边也扫，一扫就扫掉。哦，我看到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人我很厌恶，有一个厌恶出来了。那么可是要注意的是，在我们的人的身体的结构里头，天生的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结构的发展是这样，是这两个里头，在必要的时候，我不能什么事情都要经过我的大脑去思考。如果说我突然间碰到一条毒蛇，我马上会哇跳，会跳来一弹，可能跳弹了两公尺远，你突然间那个假铃铛都飙出来，一下子它是。他那个决定不是你弹开而已啊，身体里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他要马上要瞬间加速，你要那个人要弹力弹那么远，你要在开车子瞬间加速，这个是研究多久才研究出来？但是机械它还不快哦，它是千分之几秒，它就弹出来了，弹出来它要燃烧这些能量，让你的这个东西可以有这个力量弹出来那个力量，然后你弹开避开，然后再看清楚啊。原来不是蛇，是超蛇啊！然后啊，心肝勃勃叫哈，但是他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他真的是蛇，哦吼嘎仔啊，我弹得快，弹得快，根本没有经过你大脑去筛选过，他就已经直接做了。那好，我们来看，如果我们碰见一件事情，这件任何一件事情，我们是待人接物的事情或家务内的事情，我只要碰一件事情来了，一进到我的这个丘脑，然后分到我这边来了，一边在扫描，一边这边已经出来了，我了听到你讲话，我的把会的端，这个把会端意思是我现在非常生气了，这个时候呢我就决定我不愿意跟你听，你不愿意讲，请闭上你的嘴巴，你最后做出来的决定就是你闭上嘴巴，然后脸变得非常愤怒，不跟他讲话。那请问这个是从哪里决定的？就是从情绪那里决定的，早就已经决定好了，我不听你的话，关掉了。关掉了以后，你那个往大脑那边的筛，在那里扫描的那个动作是不是停了？停掉了，停掉了。停掉了以后就不会用大脑来想咯，那我们干什么？都是用脾气啊。所以你看到很多家庭哈，他们的沟通根本就不是用大脑在沟通，是用情绪。他放一个，他放一个，他放烟火，他就放焰火，就这样子，就这样搞的。所以这里面大脑里头都没有真正彼此之间的了解，没有啊。你也可以看到人的很多的冲突也是从那里来的，他已经不听对方了。而这种事情我在观察国会议员里头，我也常看，哎呀，人的行为实在很悲哀，常常会这样。好，可是我们修行就不可以这样子，就是怎么样，就是你无论如何要去启动你的大脑才可以，也就是说你要修禅定的意思是你要定下来，定下来不要，你当然有一部分的东西碰到那个危难，紧急危难的时候你要跳开来，那个你不用处理它，它就会跳开来的，那它速度很快。但是我们平常待人接物的事情，我们的心必须要稳定，不可以变得浮躁，也不可以变成情绪化啊。这一件事情就是修禅定啦。所以修禅定的目的就是不要在你的情绪就决定了你的事情，然后把你的大脑那边给关掉，那条线给关掉。那好，假设我现在我们已经愤怒了，我很愤怒，我现在很愤怒，我的愤怒就是我今天我就跟你杠上了，我要翻你桌子了，假设是这个样子，那么你应该怎么办？以前我讲过的，你应该马上，你就马上停下来，你愤怒的时候叫先停下来，想一想再去做，应该这样才对哦。所以叫 stop think do 这三个步骤。可是有一次有个人他特地来问我，他说我是公司里头的主管，但是我告诉老师我也读过你的文章，我才有兴趣又去找你的书读，我读过了以后还是没有用，我的个性很强，只要那个人他惹火了我，我就叫什么去给他咬了，要去给他别了。因为他是，这是一位 女士，她是一个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能干很精明的人，但是我有时候就是这样，我曾经为这个事情去跟人家翻过桌子的。有时候我们要做一笔生意，如果这样常常这样也是不行，他也知道这样不好啊，可是他忍不住。我说我也想过，你讲的停想再去做，我也停了、啊、我还开着车子去跟他翻桌子，开车子到他办对面，到啊这个对头的家伙那边去给他翻桌子呢，去跟他拍桌子呢。他说我在车子上也在想，我怎么想都想去给他拍桌子，我也想一想啊，我怎么想啊都想去给他咬了去。他是太可恶了，就这样。当然我说可是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就出在这个，我不晓得怎么办了、啊。对，我们修行就要有法门，就应该有方法才对。所以我跟他讲，哎，你讲问这个问题问得很对，你有决心改掉你这里，你才会一直追问题，追到这个问题的核心。那个时候你如果只是脑子在那里想说，我再想一想，我在想说值得这样生气吗？值得。这样做好不好？应变不惯，你不会跟别人去别用，你变这样子哦。为什么？因为你早就已经决定了，你的从杏仁核那里出来的东西他已经在那里决定了，所以脑皮质这边的他已经到那里已经一个段落了，已经决定了，他就已经关机了。所以你在开车子还在想着是想已经决定的东西，他说啊，我对了，懂了，原来我在想的东西都是原来我决定的那个答案。我说这个最危险就是这样嘛，想也没有用。那他说那怎么办？我说很简单，强制重新开机，就是像电脑一样一样强制重新开机。那你怎么重新开机呢？啊，重新开机很简单，那个电脑都干了，以前的 reset 下都好水啊呢。啊，不过这里不几多。我说有办法，他一定是怎么样？他的大脑是，你如果拿坐下来。你拿一张纸跟拿一支笔，你强制你的手去写，因为你用想的还不够，强制你的手去写，边手边想说，他刚刚讲了伤了我这件事情，那值得我这么生气去跟他翻桌子吗？值得吗？你回答，自己回答，值得还是不值得？想清楚哈。如果是值得，那再问，那我真正对这件事情我需要的是什么？哎，需要是什么？需要的就是 做好这笔生意啊，需要的就是挽回一点面子啊，需要的就是从这个地方得到我应该有的东西啊，是不是？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或者我最需要的就是要出这一口气。好，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你去看清楚。好，那你现在准备做什么？就去跟他翻桌子，然后问自己，在上面写的，我翻桌子能够满足我真正的需要吗？既然不行，那么再问应该怎么做对我比较有利。你用写的强制自己写出来，不能不写哦，你用想的没有用，你一定要用写的，因为你的手在动的时候强制它文字上去思考，它就会到语言中枢去强制那整个的一个电那个大电脑重新启动，那效果就来了。你们不妨回，你如果碰到这种情形，你不妨试试看，相当有效。所以有时候我会对一些妈妈讲，会对爸爸，有一些爸爸讲，我说你不要那么急，也不要那么火爆啊。你的小孩子给你顶几句的时候，你要注意，你最好把嘴巴闭起来。虽然你很难过啊，很难过，很想被他扒了去，但是你千万不要扒了，也不要再讲话，因为你毕竟是成熟的成人，他是一个正在叛逆期的小孩子，你最好闭嘴巴，然后就走。他跟你讲，你给我出去，那你就不要讲话。他已经这么愤怒了，我们就走就走，又怎么样？大丈夫走为上策。我们都以为，我们当时这是我的家，这是谁的家？你怎么讲这种话？这个你目中无人。好了，你讲完了又再下去，结果更糟糕。那你的家，你的意思怎么样？你是不是不让我住他还逼你呢？他说是啊，那你又怎么样？那你就中计了。那好，那我走。 啊，他变成离家出走。所以好多家庭的对话都是用那种爱家型人呐，不用大闹，这个问题才产生的呢。所以我经常我都提醒有些比较火爆的爸爸妈妈，我都跟他讲，你一看到他扶起来的时候，你就回头就找，不要理他。去哪里？你当然一肚子火啊！我很清楚啊，我叫你不要火是不可能的、啊。那没有关系，你就拿一支笔到你的书房里头，你坐下来，你写他有多可恶，他有多么不应该，你就写吧。看有几点，一、二、三、四，把它写下来。然后你写，那你希望怎么样？你最希望的是怎么样？我希望他讲理一点，我希望这样他将来待人接物才会好，他人生才会幸福，这样他才有一个未来事业才会好啊！你就写出来，然后就问你今天就是给他扒了一巴掌，能不能达到他将来待人接物会比较好？他将来他在处理事情上更聪明。你问清楚，那你再下来，那我应该怎么做？你就很清楚了。那该怎么做写在那里，你知道现在还不能跟他讲，那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你就放着，放到什么时候，放到也许他脾气过了，也许是今天晚上，也许是明天早上，也许是明天晚上，不一定，你看到有机会的，你就讲了，昨天晚上你呢突然间的那种愤怒讲的话，我这个爸爸的人好难过，不过总会发脾气嘛，人总会发脾气嘛，要学会以后自己控制。你讲，你只是这样讲就够了，这很重要。这个等到他的心情也比较平静的时候，他就不是用杏仁核跟你对话了，他不是从杏仁核那边出来了，他不是跟你赌气的。他也会想一想啊，这个通路要保持畅通才可以的。所以我们从人的这个整个大脑的结构里头，人又不得不让情绪的那一部分先到。为什么？如果有很危急的情绪的时候，很危急的状况的时候，那个情绪的部分直接就下命令，就让你逃开了。不是下命令叫你逃开，他是下面让你整个的人的身体里头的那个自主系统全部就运作，它自动就运作，你不必去考虑，它自己就探开。你连我们走路想要走三步，我还想清楚好，一二三是透过大脑，可是它要运作的很多东西是自主神经的那一套系统在那里运作的。那我们要注意，人原先在原始时代有这个需要，他看到紧张的，看到危险的，看到令他愤怒的，他赶快逃开。可是我们在思索一些待人接物的事情，处理我们工作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不可以让他主导了全部，而使我们的大脑从属于我们的情绪。所以应该这么讲，大脑如果从属于情绪的话，那一定是魔的一条路。如果啊，你的情绪跟大脑可以平衡啊，那可以平衡下来的时候，那么表示这是一个醒觉之路，就是这样。我们也不太可能说我们整个的情绪全部都从属于大脑，不是，是大脑能够分解这个情绪，把它看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也有情绪的一部分。所以在解剖学上的一些研究是很好玩的。你刚好有病人，他那两个杏仁核出了毛病，那个杏仁核把它去掉以后，这个人就什么脾气也没了，不止没脾气，什么就阿内阿侯就没有什么东西，也不做不起什么决定出来，那一个人就变成没有什么东西的。所以你也不能讲说他没有，但是我们就是不能够说让他一直都主宰着啊，让情绪的部分走在前面，就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大脑跟情绪这两个可以合在一起。所以我以前给各位讲说，我们这个合掌的这个仪式，合掌这个仪式 我们常常合掌，常常礼拜，每天都合掌，每天都礼拜，其实他很好，他告诉你，你的左脑跟你的右脑要合在一起，你的信任和的情绪跟你自己的这个主管你的理智的那个部分要融合在一起，你自己考虑考虑自己，也要考虑考虑别人，人我必须要融合在一起。我们生活在人这一界，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精神的本体世界，我们要融合在一起。我们信仰，我们跟佛融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合掌合起来，食指靠着食指，这个合掌，这个里面是十方都合在一起的，那是一个融合，这才是很清楚的。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主要目的就是提醒各位，修禅定的意思并不是说只要你每天在那里打坐坐禅哈，就以为自己可以坐得很安定了，那不算什么功夫。你去打了禅期，打了七天回来以后，才从山门下来，光是坐在车子上，你已经开始在赌气了。为什么好的位置他占走了，我坐这个位置好吵啊，你就开始生气了，那表示你已经开始又不稳定了。那回到家里，家里的人一起看到你，你去做了打了佛七，打了七天，你在那个地方哼可享受，他怎么晓得你在那里很用功呢？回来以后他们都对你都觉得不太高兴，那你又更不高兴了。我去做功德有什么不好，你们为什么这么不高兴？那你只要这么想的话，那你刚刚那七天打的都没有了，全部都没有了。所以造次必于事，颠沛必于事，这个禅定的功夫其实应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的功夫必须要有。要做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啊，只要我们有个觉察，这个事情不会一直拖得很久，你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能够有点觉察，慢慢的使这样子的障碍越来越少，那的功夫就已经越来越好了。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些事情来，稍微有点障碍，很快就能够看得开来，那就表示你已是明眼人了。啊，像有一天说这些障碍拦不倒你，虽然还需要操作一下，都拦不倒你，智慧就在这里。所以到了第六地讲现前地的时候，就是我在这个生活当中一切可以现前了。什么叫现前？好的来现前，我也是能够蛮理智的去面对它；逆的来，我也能现前，我也能够去处理它。我们最怕是这样，好的生活我愿意接纳，坏的生活我就没有办法对付它，我想不卡恰。其实生活是这样，是你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不知道给各位提过多少次，你可以选择一个人生的生涯的方向，目标朝那个方向去发展，这可以选择，但是你没有办法选择遭遇，没有一个人有办法选择遭遇，遭遇就已经遭遇了，你还选择什么？开你口啊，就度掉啊，较甘愿的。所以我认为以前的有一些的生活的一些伦理跟观念，其实它是很对的，可是今天不是，今天大家是觉得说合就来，不合就去，离婚率就越来越多啊，都没有去想说这个东西已经度掉了，我已经遭遇到了，我必须想办法彼此之间想办法去在这个地方去做融合，在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的包容，他没有学这个，所以这问题很严重。我看到这个有些人啊，他在自己的感情上，他甚至于啊大言不惭这么讲，人生本来就是要享受这些感情的，我好了我就来，不好了就拉断，我再去找别人有什么不对？我当然不知道怎么回应这样子的问题了。这就叫做价值中立论，这叫做我自己完全被欲望绑着走，就是这样而已。可是不是，问题是你当然可以这么做，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你认为好吗？我常常我们要启动我们的大脑去思考这个问题，你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很好吗？这样的结果会使你觉得人生会很有意义吗？你坚持过把这些事情把你的子女把他带得好一点吗？如果有，那么辛苦一点又有什么不对？辛苦一点本身又有什么说没有价值的呢？那个价值比你 把它放掉还更有价值啊。哦，可是他还是这么说，我还是很怀疑。像这样子的贞节牌坊的东西，我认为都是过时的。我说过时不过时，是只有在你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才看到它是过时还是不过时。不要在自己的坟墓前再来哭泣。如果说我们到最后还继续回想我们的人生，如果说我前几堂课给各位讲的，在我们做生死学的研究上，几乎是这些死过又回养的人，他都会提出，都在回忆中都谈到共同的问题，都会面对这个光。而在面对这个光的时候呢，他们所回忆的事情是，这个光似乎也在跟他做交流，在跟他谈话，但是不是用人间的话，是用心念的话。但是他们交流的重点几乎都是，每一个人谈出来的几乎是差不多一样的，就是你已经决定来了吗？你在人间这样 这一趟你过得好不好？有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拿出来看看？所以这个光在帮助一个人，好像摊开他自己的一生走过来。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加快乐吗？啊，这些人所谈的重点是两个，一个是我们是不是用爱去生活去坚持，一个是我们是不是啊用智慧去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我们的生活。几乎不断的在让这个王者去讨论这个问题。而这样子的问题，我不是只有从这个现代生死学里头谈看到这样的东西。哎，我看到Swedenborg 的书啊，他是一个灵媒，他也提这个问题。西藏生死书啊，这个西藏有个度王经，不是生死书啊，度王经 也提这样子的问题。我们了解人其实到最后也是要去交代这个人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的问题，这个不是宗教的问题。那么我们还是这么说，当我们开始去觉察，觉察到了有限的生命的以后，长久的这个生命，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个觉察，也是一个看清这件事情的如来，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越是看清生命的世界的东西，对我们就是越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越能够叫现前地，我们就会觉得生活的会更好。那好了，等到现前地以后，那第七地呢，那它叫做远行地。什么叫远行地？你现在可以远行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叫远行？因为我们本事不够就不敢远行，我们储备的资粮不够，我们就不敢远行。我想到这个欧洲去玩，我就必须要有这些旅费，不是旅费，我的体能也要够才行呢、啊、我体能不够也不行呢、啊、是不是？就是在，所以现在有了，现在你可以远行了，是不是？那叫做远行地。怎么样才能远行？一个人能推己及人的时候就叫远行。我起先只考虑到我自己，我自己只考虑到我自己的自我中心，我没有去考虑别人。现在到了这里来的时候，我们慢慢会拉到，我们会去考虑别人，我们真正开始去考虑别人了，我也比较能够了解别人了，那就开始我们称为叫我的延伸，我们自己已经开始延伸到别人身上去了，那是远行了。一个远行的啊，远行地哈、啊，那么这个他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波罗蜜呢，是叫做方便啊。什么叫方便呢？就是我已经知道用创意比较弹性的方式去面对我的生活了，它叫方便，给自己方便。什么叫方便？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到佛寺找一位法师，好好跟他啊，这个在那里皈依，这是一个佛的仪规，是如此，那我们就这么做。可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其实佛寺是无所不在的， 你要修行的地方不是只有在那个佛寺里头修行，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半道场，我们的家就像佛寺，我们的心坎里头其实就是这个我们真正要去的这个大殿。所以要清楚，那就开始有方便，这个方便就让我们开始在生活当中有更多的去理解，有更多的去在那地方有些延伸的一些发现，启发我们的智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们就可以走更远的路，那我们的变化也就越来越好。比如说吧，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这么讲说，哦，我们要给小孩子啊，多一点自由发挥。可是我没有想。